好，我们接着看第四章第二节，中论与阿含经。那这一节主要导师要论证的是早在中观经论，那时候导师就提到中论是阿含的通论，但是那个时候提出来这个观点，导师认为只是普通提一下而已，没有做详细的论证，那引来很多人的质疑。在中观经论是民国38年啊，就在厦门南普陀寺大觉讲舍那边教读。那么，所以到这个地方空之探究呢，导师做一个详细的论述。那这一论就非常详细的啊，空之探究第一章就专门谈阿含经的空，第二章就谈部派的空，第三章谈般若经的空，第四章才谈龙树菩萨的空。所以经过这样详细的论证以后，我们就比较清楚阿含经的空它比较着重在解脱道断烦恼，部派的空呢有倾向于法义的论证，般若经的空呢早期它是体悟的甚深义的深奥义，也就是涅槃的别名。那中论在谈空，它其实很多是跟阿含经的缘起相符合，而不是像般若经的甚深涅槃不生不灭的 并不太一致所以这一节呢主要是在进一步论证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那首先谈到论书的列别，一般我们讲论书有释经论跟中经论。什么叫释经论呢？释经它是解释经就依经文的次第来解说，顺着经怎么讲有的是 一字一句，有的是一段，那这个论呢再依次来解经。那么虽然是依次解经，那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的以为如来应机说法所集的经呢不一定是在同一个地方说了，有时候这个地方说那个地方说，所以会重复所以不妨说了再说也不妨或浅或深。可是另外有的人不以为然，觉得如来是一切智人，说法是不会重复的所以特别重视先后的次第。即使有类似的他们认为这个深浅不同先后的次第不同。那么大智论跟实住辟发论的风格呢，它是什么？它是释经论大智论它是解释大品般若经，实住辟发论在解释华严的实地品。但是实住辟发论解释华严的实地品，它只解释寄送而已实地经的长行它没有一一的解释，所以这两部论都是释经论，而属于前一类型。前一类型就是认为说了不妨再说所以大智论他谈一个同一个主题，前面说过了后面再不断的说不断的说，有时候后面他就简略了，他说如先说如前说这个用的很多。但如先说现在什么地方，如前说前在什么地方，有时候我们就不容易找，对不对？大专特别100卷你要从哪里去找起呢那为了大家的方便，也为了我们自己的方便，我跟郭中生老师有对于大智度论如先说如后说这些有集成了一部册子，在正观第6期大家可以参考。那龙树菩萨他有南方众经师的风格所以在注解经呢有经师的风格。那这样的龙树菩萨的释经论的风格跟无着释经论风格呢题材不同。无着他是比较重在论师他论师的这种性格比较重，那智论呢经师的风格比较强那两个题材不同。那么经师跟论师的差别在什么地方，我们请看角注的第1。导师在印度留下思想史就提到龙树是论师当然他做中论或者是大智论当然是论师啦。但是他这个论师呢不是只有提这个这义理思辨这样而已就条理分明硬邦邦的，不是这样。他也有经师的特长。那经师有什么特长呢？经师他很会说故事他会随方就远随机方便很会融会贯通这是经师的特性。论师的特性呢条理分明层次也非常严谨。那龙树菩萨呢他有论师也有经师的柔和 这样的 特性。一切的论义呢，不是为论义而论义，它都是以修持相关联的，这个很重要。好，我们看瓜五二，导师在《话语集》第二册《方便之道》这边有说到，对于佛的应机说法，有的广说，有的略说，或同或异，或浅或深，加以分别抉择，还有把它条理化，使佛法的义解与修行次第有一完整而合理的体系。所以佛法它是宗教而又富于学术性的，但论者的思想方式各有所长，不同的传承发展，论义也就有部派的意义。等到大乘佛法兴起，又依大乘经来造论，所以部派他们解释阿含经，就产生各种部派的论书。大乘佛法又解释大乘的经，又有大乘的论书，那各有所长，传承不同，各有特色。如龙树论，它是南方经师及北方论学的综合者。南方经师就比较着重在大乘经的随机方便贯通，北方论师呢就条理分明，议论非常严谨，那两边都有综合。而无着世亲等论书渊源于所有皆有的经师及论师，更接近阿毗达摩者，阿毗达摩论者。阿毗达摩的话，他是论师啦，但是阿毗达摩论师他条理分明，议论比较严谨。论是经过分别抉择，不是一文结义的。好，所以这里先点出来，大智论跟十非论是世经论，而世经论它有经师贯通的特长。而第二类呢，我们称为中经论。中经论它并不是随着这个经呢，里面的词义啊，一字一句啊，或一大段，随着它的次第来做解释，不是啊。它是一经或多经综合起来，融会贯通以后，论究法义。像中论的题材它不是在解释哪一部经了，但是里面提到缘起啊、四谛啦、无常、空、无我啦等等，重要的主题呢，综合起来，它不是随着经的次第而写的，这样的论我们称为中经论啊。它有阿毗达摩传统的，都是深思密察、审觉法义，似乎非之不可。中论它是属于中经论，不过呢重在抉择深义。那导师再点出来，其实论书呢还有叫做观行论这一类，以观行止观为主啊。这个我们比较少看到啊，我们一般讲世经论、中经论，可是呢这里又提到观行论。那观行论我们看角注第三确实有这第三类的观行论。导师在《原始佛教圣旨集成》就提到，初级的圣典大概的说法的论书和经的论书呢，有阿毗达摩论有世经论，还有观行论，形成以阿毗达摩论为主的以经法而独立的论藏。那么同样在《原始佛教圣旨之集成》这边提到，论书以阿毗达摩为主流，而佛教界呢还有世经论还有观行论的存在。那提到观行论这个语词呢，就是顺证理论这一部论里面有提到观行论。那么南传有提到义释这一部著作，还有无外解道义释的性质它是世经论，无外解道的性质呢它就是观行论。无外解道这部论书跟清净道论有可能会有一些关系无外解道那个是解脱道论吧，那应该是解脱道论。无外解道它里面也是提到以修行为主的。那么以经师的世经论、依觉师的观行论风格有些不同这是同迭部阿毗达摩所作。也就是义释跟无外解道呢，它有阿毗达摩的气味，可是呢跟阿毗达摩论特色有些不同一个是世经论，一个是观行论。那会称为观行论，主要就是说它的论的主题呢蛮强调在止观的，强调在观行。那导师这里在顺带提到中论，它的题材它不是世经论，它是属于中经论，不过它关心的内容也跟这个观行有关系。所以中论二十七品，每一品都称为观观因缘品、观四谛品种种，所以呢古称中论为中观比如说生造的造论物质不迁云，就说中观云，中观云其实就是中论云观方知彼去，去者不知方。那观因缘品观四谛品种种，这些观字在范围来讲它是考察的意思有关于缘的考察，关于四谛的考察我们中文 翻成观，观音饼的观，但这个观一年饼观世音饼的观并不是毗婆舍那，梵文是 Pariksha， 是考察的意思。中论它是中经论啊，不过它以观行为旨趣，而不是注重思辨的。农树所学纵贯南北大小而表现出独到的立场，所以农树菩萨他纵贯南北，他有南方经师的特性，也有北方论师的特长啊。纵贯南北大小圣啊，他有纵贯大小圣，比如说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应啊，这些大小圣的融合，还有融合阿含经的缘起中道，还有般若经的性空假名啊，对大小圣可以很巧妙的融贯，而表现出独到的立场。现在论就龙树的空义啊，底下也谈到龙树的空义呢，是以中论为主，那这是后期中观学者所共通的啊，这没问题。不过由于中论他没有提到这发菩提心啊、修六波罗蜜啊种种这些啊，还有四十安利，光寄送提的比较少啊，所以有一部分是中论所没有详论的问题呢，倒是以大智论来做辅助，来说明中论所没有详论的问题。好，底下就谈中论与阿含经、般若经的关系。我们首先看中论的核心论题啊，中论开宗明义就说：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不出就不去了，不来不出就不来不去。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八不，不生不灭是在论法体，不长不断从时间上来说啊，长断。不依不异从空间上来谈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从运动上啊，有来有去，这一个法体，一个时间、空间还有运动啊。这八部呢其实包括很广啊，也包括法体、时间、空间还有运动，几乎就包括所有的一切。能说是因缘三昧诸细论啊，就是佛能够很善巧的说因缘啊，那这样的八部缘起能够灭除种种的细论啊，这是中论蛮重要的核心议题啊，就是八部中道、八部缘起。中论所要论的呢是因缘啊，心以为缘起。那这个八部都是在形容这个因缘，也就是在形容这个缘起啊。这八部的缘起呢，就是中道。好，括弧二，从八部缘起来看中论与般若经的关系。八部缘起的含义可说与般若经相同，可是以缘起为论题，以八部来阐明，却不是般若经的。也就是般若经里面虽然很多地方也有提到不生不灭、不长不断啊种种，可是呢真正这个八部用缘起来说的呢其实是阿含经了啊。般若经谈到缘起的地方非常少啊，般若经谈缘起的地方非常少。我们看角注的第六，中论依缘起而名即空的中道，空是离诸见，离这个常见、断见啊、偏见、邪见等等。下本般若啊，就是下品系的般若确实这样说，以空法，那这也是用空啊，以空法住般若波罗蜜，不应住色若常若无常，就是这个空呢离两边啊，不若日常无常，不若日苦乐净不净，我无我，空不空。但经文说空，就般若经的经文说空啊，大部分呢是就涅槃超越来说，或者是但名虚妄无实来说。所以空有，我们在前面第三章有提到空有双观义啊，一个是代表涅槃的真实，一个呢是代表虚妄无实。所以般若经开始虽然说不若两边啊，不长不断啊，不苦不乐，不垢不净啊，不我非我等等，这是在空上来讲啊，不是从缘起上来说了。而依缘起说中道呢，它是在下本般若的末后才说道啊。如下本般若经说：须菩提，般若波罗蜜无尽，如虚空无尽故，般若波罗蜜无尽。色无尽故，是生般若波罗蜜；受想行识无尽故，生般若波罗蜜。就下面那一句，菩萨做道场时，如是观十二因缘啊，离二边。啊，这边才提到这个缘起离二边的中道，是为菩萨不共之法。阿含经说佛是顺利观十二缘起而成道的，下品般若末后 正是说明菩萨坐道场得一切智智的般若正观啊，不落二边，也就是中道，中道不落二边的缘起。般若经说如虚空不可见，但是如虚空不可见呢，在般若经也有约五蕴啊、十二处等说啊，那并不是缘起的专利啊，所以不能说是专门以缘起来阐明中道啊，因为般若经它用如虚空不可见呢，不只是说缘起。他还提到运处界、哦、还有四谛啊，种种三七调频等。那么缘起呢，只不过是众多法门中的一种而已。那这里主要导师要点出来什么呢？就是说般若经所谈的缘起呢，实际上分量占得很少，所以导师在这一章里面会说中论的一个主题，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味是假名，意是中道义。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味是假名，意是中道义。所以缘起中道主要是阿含经，阿含经所谈、哦、空性是假名，这是般若、啊、透过无自性把它结合起来。所以这里导师花那么多篇幅、哦、说谈缘起中道是阿含经，不是般若经，谈到中道不落两边啊，从缘起这个地方谈是阿含经。般若经里面的空性虽然说有不长不断啊、哦、不依不依啊，但是它是在空来谈的。真的谈缘起中道，其实主要是阿含。好，我们看瓜虎山中论是以大圣学者的立场觉发阿含的缘起深意，所以导师以为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是通论阿含经的根本思想，觉者阿含经的本意所在。有人对这一点不以为然、哦、觉得说中论呢应该是般若经的深论，但是般若经里面那提到发菩提心啊，修六波罗蜜啊、哦、还有提到发趣品，里面也提到菩萨的阶位啊，这中论都不提啊，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说中论是般若经的深论呢？好，第二，中论却是以大圣学者的立场、哦、主要是法空的这个立场来确认缘起空中道为佛法的根本深意，觉发阿含的缘起深意，将佛法的正见却属于缘起中道的磐石。对，缘起中道中论主要是在觉发阿含的缘起。好，这一理解导师曾广为引证，但有些人总觉得中论呢是依般若经造的，这也难怪。印度论师比如说顺中论、般若灯论也就是这么说了。那这个在角注的第八，我分别举了几个例子。顺中论啊，顺中论是龙树菩萨造的论，无着的解释的释义。比如说角注八的卦五一，龙胜菩萨通法之师啊，龙胜菩萨的翻译就是龙树菩萨了、嗯。那这是在翻译，在翻译的时候有人做这样的。前言啊，做一个小小的序。这个应该是对啊，观无一这个应该是翻译之际啊，这个是翻译者的主张啊，还不是顺中论无着菩萨的主张啊，这是翻译者。他说依大般若而造中论重点啊，译者他也认为中论呢他是依大般若经来造的，于意包而不息。大圣论师名阿桑嘎，这就是无着啦、啊、阿僧伽那就是无着，那将不容易解的地方呢、加以阐扬解明，别为此故。那观无二就是无着顺中论的解释啊。我们看第二行，世尊已于大经中说言教释迦啊，于未来世作善男子善女人随之一解，为他说此般若波罗蜜，此人为说相似般若波罗蜜，非说真实般若波罗蜜。啊，这是提到相似般若跟真实般若。佛言：教释迦，彼人当说色无常，乃至说是无常。啊，如是说苦无我不极净，空无相无愿，如是乃至说一切智。彼如是人不知方便有所得故。啊，如果有所得的话，那就是无方便。所以我们要以无所得为方便。若是般若波罗蜜者，彼无少法可取可舍，若生若灭，若断若长，若依若依，若来若去，此是真实般若波罗蜜。 最后面那个哈、哦，就是八部啊，就是八部中道啊、哦，若生若灭，这边也可以加个逗号了啊、哦，生灭断常依意来去，就是对这个八个呢都不取不舍啊，才是真实的般若波罗蜜。那这一段话哈、哦，其实就是《大般若经》里面，好、哦，比如说我这里所举的541卷里面，所以五祖菩萨他认为。世尊说的这个大般若经啊，有提到这真实般若是八部啊。龙树菩萨呢，就是依着这个大般若经来造，所以接着后面就写到啊，依彼因缘故造此论，就造这中论。我如是知般若波罗蜜，以方便故，我今解释所谓入中论门啊。啊，这个入。这个书名号应该挂在中论啊，那入中论之门。但是挂五三这边哈、啊，也出现一个语词叫阿含，慎重的见一下。问曰：何者阿含？那这个阿含，或许我们就联想到阿含经啊。啊，其实阿含原来的阿干嘛的意思就是传来的意思，就辗转传来啊。那不一定就是阿含经啊，所以看后面的解释。他说：“哎，此如是于大经中，啊，这大经指的就是《般若经》了。所以就举须菩提啊，一切法去来行空，彼人不觉啊，不去不来，为一法不空者，一切诸法悉不来者，此是阿含啊。所以脚注八的卦五二，这是最明显啊，它是以《般若经》来造中论。好，这是顺中论的看法。”波尔登论呢，波尔登论在角注第九，这个作者是轻辩啊，中观的轻辩论师。我们看卦符一啊，直接看第二行好了。是曰：如是等记，其因何？我师圣者如自所证，于深般若波罗蜜中审验真理。所以在轻辩论师来讲，当然认为说中论是依着这个波尔经啊，开显实义，未断诸恶邪会往故。不过在下一行哦，他说依净阿含作此中论，宣通佛语啊。这边提到净阿含，那有些学者他加个角注了，这个净阿含其实就是般若经了。那观五二更明显啊，般若登论是他说以般若妙理开言此中论啊，这是最明显的啦。好，我们回过来上面，就是说导师。是赞成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不过呢，印度论师啦，很多人认为中论其实它是依着这般若经而造的论啊、哦，如顺中论啊、般若登论早就这么说了。好看卦符四，中论本着般若法门的深入而觉发阿含经的深意。那导师说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呢，并不是说中论跟般若经无关，而是说龙树本着般若法门的深入，般若法门的体悟啊，不如有些大乘学者以为大乘别有法缘，也是认为大乘呢它是另外别有法缘啊，跟阿含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可是导师认为，导师肯定啊，哈，佛法是同一本源啊，即使是。中论啊，这边呢的大乘法也是从阿含经那边同一法源而来，所以阿含经以大乘论师中论的作者他们来看，它不是小乘的经典而已啊。阿含经不是小乘的经典，那是共大乘跟声闻大家所共同尊重的佛典啊。所以呢，在中论同样是在注解。阿含经啊，与阿毗达摩论师在注解阿含经立场就不一样，所以不过一般声闻学者偏重事相的分别，而失去了佛说的深意。所以龙树菩萨中论就阿含经所说引起部派意志的一一加以遮破，而显出阿含经的深意。那显出阿含经的深意呢，也就通于般若经的深意了。我们上次有说过哈，就是。中论他所引的经典都是阿含经、啊、那么与大智论引用很多的 阿含经以外，还有阿毗达摩论书，还有大乘的经典、大乘的论书，那风格不一样，对不对？大乘里面引用很多大小乘 的经论，中论呢，它主要就是引用阿含经而已。那为什么同样一个作者，那在这两部论的风格不同呢？啊、哦，我们上次有稍微点一下，主要就是在谈中论的时候，对象他们是认为大乘非佛说了，大乘经典非佛说，所以你在引用很多大乘经，对他们来讲，这非佛说根本不把它当成是一个经证，你引的再多没有用，所以中论的立场，他说：“那你相信什么？哦，你相信阿含经。好，你既然相信阿含经，那我们就一起来讨论阿含经。好、哦，所以中论的立场呢，它里面所引用的经典就是阿含经，而大乘的对象就不一定了啊、哦。很多也相信大乘经的啦，所以引用阿含也好，啊、引用大乘经论，那就非常的多，而且强调菩萨行啊。哦”讲到菩萨行的话，你引用阿含经，阿含经谈的菩萨行就很少了，对不对？你要谈菩萨行，那当然引用这大乘的《法华经》啊、《华严经》啊、《般若经》啊，啊、哦，那是最直接的了。好，那底下老师就真正的论证中论为阿含经的通论啊、哦。从前所论证过的呢，现在再叙述一下啊、哦。从前所论证就是在《中观经论》。还有《中观论中讲记》这边所说的，那这里导师怎么论证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呢？啊、哦，主要根据三点，根据三点，我们看括弧一啊、哦，就是中论的归境记，归境记就提到八部中道嘛，啊、哦，我们前面说过的，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在259页这经文的地方，259页第二项的括弧一，中论的开宗明义是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昧诸细论啊、哦。后面还有两句啦，我稽首礼佛，诸说中第一。嗯，好，这是在归境记这边首先就提到了啊。哦，那归境记里面，这里面所提的这八部呢，来说明中道缘起说，导师认为它是源于阿含经啊、哦，就是这个八部的缘起是阿含。那底下会论证它出自哪一些的阿含经啊、哦？好，这是第一个理由，就从归境记就最重要的中心思想，这八部的缘起，其实就是由阿含经而来啊、哦。再来，我们看261页讲义。括弧二，从中论引证的佛说、哦、或者是中论 引证的这个契经，都是出于阿含经啊、哦，它并不是出自大乘经，所以从这里也可以佐证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那具体我们待会再谈。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在讲义263页，括弧三。中论所讨论的内容是阿含阿毗达摩的法义，就阿含经跟阿毗达摩的法义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蕴处界啊，无常空无我、哦、涅槃四圣地十二缘起，都是谈这些，都是阿含的法义、啊、或者阿毗达摩的法义、哦、里面没有提到发菩提心、修六波罗蜜、沿土收生，都没有。所以导师主要是从这三个理由来说明中论其实是阿含经的通论啊、哦。那如果说如这外人所说，中论是般若经的深论的话，那应该中论他就要引用般若经嘛，对不对？在记诵里面就要引般若经。如果说他是般若经的深论的话，那般若经里面有提到发菩提心、修六度啊这些大乘法义。为什么中论又不谈？好、哦，那同样，这中论最重要的归境记里面，那为什么不说哦？我要发菩提心啊，来成佛，对不对？以最重要的归境记来说，都不是嘛。所以导师举这三个理由来证 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好，首先我们看第一个讲义260页的括弧一，以八部说明中道的缘起说，愿以阿含经。中论的归境记，归境记就开宗明义，就有的归境记呢，它是赞叹佛啊，礼拜佛。有的更完整一点的，不但归境佛，还归境法、归境僧。那么中论这主要是归境佛，所以明八部的缘起，缘起是佛法不共外道的特色。缘起是离二边的中道，就中道缘起。说缘起而名为中，是阿含而不是般若经啊。那么中道里面就八部，那这个八部的中道都跟杂含经有密切的关系。首先我们看不长不断的中道，不长不断的中道，这个是跟杂含三百经有密切关系啊。比如说自作自觉则堕常见，这也有一个常嘛，对不对？好，他作他觉则堕断见。什么叫自作自觉呢？就是自作自受啊，他作他觉就是他作他受则堕断见。一说法说离此二边处于中道而说法啊，这也有提到中道，对不对？不落二边的中道，那处于二边离此二边处于中道说法的内容是什么呢？所谓持有不比有，持起不比起，那这就是缘起啊。好，所以不长不断中道，这个呢谈缘起是跟杂含三百经有密切关系。我们角注十二比较完整啊，第二行所谓持有不比有，持起不比起，后面讲得更详细了。缘无名行，就是十二支缘起，无名行是名色六度触受爱趣有，生老死啊，乃至存他苦集集。那还灭的话，就无名灭的行灭啊，啊，行灭者是灭，乃至生老死灭啊，存他苦集灭。那另外杂含的961经啊，这也有提到不长不断。那这里面的经文，为什么说自作自觉堕常见，他作他觉堕断见呢？哈、哦，我们一般讲说自作自受，这是一般通说啦。但是这里的自作自觉，为什么堕常见的意思？哈、哦，它但是意义比较特殊，就是说这个假做了，假做了以后受的这个人还是原原本本的那个假。其实我们如果说有从相续的一起相续来讲，我做了，对不对？好、哦，那隔了一段期间以后，我来受报。从一起相续来讲，那还是我嘛，对不对？可是真正生系来看的话，已经刚刚的我跟现在我已经有一些出入的不一样了。那么自作自受呢？为什么都是常见？他是说你做的人啊、哦、跟受的自是完全一样啊，还是原来的那个作者受者完全一样。那既然是完全一样的话，那也一直保持不变嘛，那就都是常见啊、哦。那么他做他受，这是中文的语法了，他做他受。其实在梵文来讲哈，所谓的他的意思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所以并不是说以做以受哦，不是啊，就他做他受。第一个他呢，就是代表假做的，那么以来受，而这个假跟以呢是完全没有任何关联的，这个叫他。啊，祖父吃了脏东西，叫孙子去拉肚子，这类似这样子啊。那是完全没有相关的啦，那这个就都是断见，因为它一点关联都没有。所以这个我们不要落入常，不要入断啊、哦。那其实呢是不依不异的缘起啊。我们前面做的跟后面它还是有一些，你说完全不一样嘛？哎，它有点的相续。你说完全一样嘛？它有一些变化啊、哦，就是无常 虽然是无常，但是呢它又有相续的因缘在。好，这是不长不断的中道。在第二，不依不异的中道，这是出自杂含297经。若见言命即是身，以犯恨者无所有。若见言命亦身亦，犯恨者无所有。命即是身，这是一啊，啊命，比如说这我的别名神我，啊，跟我这个肉体，如果是一的话，那这个身体是无常灭坏的嘛？那如果说这个神我就是这个肉身五蕴身的话，五蕴身一灭坏，那这我也跟着灭坏的啦，啊，所以这个不成立。一般主张的神我呢是一长恒不变的。若复言命亦身亦，犯心者无所有，就是这个神我跟身呢是完全隔开的啊，离蕴即我，这样也不对，所以一也不对，完全异啊，完全离异，这个也不对。于此二边心所不随正向中道，贤圣出世如实不颠倒正见，为缘生老死乃至缘无明故的行。有关于命亦身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空之探究》第84页，从83页开始啊，这就是《大空经》杂含的297经，《大空经》有《大空法经》啊，《空之探究》倒数1234第四行，言命即是身，或言命亦身亦，此则亦，说有种种啊。若见言命即是身，彼犯行者无所有，就这一段。那84页这边有解说1234567啊，第七行，命是一般信仰的生命之体，也就是我的别名，自我的别名啊。命亦身亦，身就是我们这个肉体，而引身为生死流转的身心综合体。假如说我就是老死生种种啊，那以身为自我，命即是身。假如说老死属于我，那是以身不是我啊，是命亦身亦，身是属于我的，我所有的，所以命是我，身是我所。好，总之这我们即应即有不对哈，离应即有也不对，所以这是谈不依不异的中道。再谈不来不出的中道，也就是不来不去的中道，这个出自杂含335经。那这经呢其实就是第一空经啊，我们看角注第14，这比较完整啊。云何为第一空经？诸比丘，衍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啊，这无来无去，这是不来不去的中道。如是眼不识而生，生以尽灭，有业报而无作者。但是这里业报呢，它不是实有了啊，它是有业报缘起有，可是没有一个实在的作者。所以圣义空，他这里讲圣义空呢是圣义无作者啊，世俗假名有呢是有世俗的业报缘起，世俗的缘起业报有，而圣义这作者是毕竟空无的啊。此因灭以一因相续啊，我们这一生五蕴身消失了啊，感得下一生的另外一个五蕴来相续，但是只不过是这个五蕴的相续啦，没有一个实在的作者。除俗数法，彼舍身意如实说，除俗数法。那什么是俗数法呢？这是世俗共许的假名。那是世俗假名有的这个俗数法是什么呢？为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如无明原形，行原事，广说乃至存大苦聚集起，这就是缘起嘛。啊，所以缘起假名有，在世俗俗数法是假名有，而圣义毕竟空，那是作者是空无的，这是圣义毕竟空啊。那有关于这个经详细的解释，各位可以参考《空之探究》81页，圣义空啊，最后一行有写第一空经。那从82页这里就解说了，我们看83页的第一行啊，整个经义，他说唯有法假实摄，缘起的生死相续，有业有报， 报就是一熟了哈，业报有业报，即就是有业还有一熟，有业有一熟，而无作者就是没有作业受报的我。缘起法是假有，也就是俗数法啊，这是假名有，而我不可得是生意空啊，所以生意毕竟空，是指我不可得，而世俗假名有，这是讲缘起有。生意空经的俗数法有啊，就是缘起是有，而第一空虽不是明确的二谛说，而意义呢与二谛说相合啊。好，这边大家可以互相对照。再看第四，不生不灭的中道，阿含经谈到不生不灭呢，它不是缘起说，这边注意，这边谈到不生不灭呢，阿含经跟中论有微妙的不同，微妙的不同啊。阿含经在谈不生不灭的时候，它大部分是谈涅槃无为，不过以中论来说，不生不灭呢，那还是缘起啊，一个是从涅槃来说，一个从缘起来谈，好，这是阿含经跟中论微妙的差异，所以导师特别把这个放在最后来说啊。阿含经曰无为，涅槃来说，涅槃是苦的止息即灭，在阿含经中是以缘起的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而阐扬的。我们看一下角注第十五啊，这杂含293经，这也提到所谓缘起。背负甚深难见，这是涅槃，所以缘起也甚深啊。那涅槃呢？涅槃啊，更加的深啊。那更加甚深的涅槃是什么？所谓一切取离爱尽无欲即灭涅槃。那缘起跟涅槃啊，依《杂含经》的解集者来看，是有为还有无为。有为者就生住异灭，无为就不生不住不异不灭。是名比丘诸行苦即灭涅槃，所以在阿含经谈到不生不灭呢，它是从无为的涅槃这边来说。不过中论的话，它在归境记，我们在259页中论开宗明义的归境记啊，不管是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异不异、不来不出，这八部呢，通通在形容缘起，通通是在形容缘。能说是因缘，通通是在形容缘起的。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值得注意啊。好，这是有关于归境记里面提到的八部缘起呢，主要都是跟杂含有密切的关系。以下观五二，中论它也引用很多的契经，好，那这契经也都是出于杂含经。我们先简略的看一下啊，比如说第一观本记品。大圣之所说，大圣就是佛啊，啊，佛所说本迹不可得啊，导师就找啊，这个、佛说的本迹不可得呢，去杂含经266经就有了，无始生死常为轮回，不知苦之本迹。那另外，我们看262页第二观行品，如佛经所说，虚狂妄取相，啊，这个、佛经里面提到。虚狂妄其相，那这是什么？这个地方导师没有明确的加注解的，说佛经所说的虚狂妄其相到底是指什么地方？我花了很多时间找比较感觉比较相似的啦啊，在角注的第十九，详细的我们下次再谈。我们再看一个啊，第三观有无品，佛能灭有无，于《化迦瞻言经》中之所说。好，这里很明确的提到经名《化迦瞻言经》，其实这个逗号是五个字五个字不得不把它切开了，其实原来是《化迦瞻言经》啊，也就是佛在化导这个迦瞻言。那这部经呢，其实就是杂含的301经，那后面还有263页观世谛品，世尊知是法啊，种种不易说啦啊。第五，是故经中说啊，这引用的经啊啊。第六，如佛经中说啦啊，这括我这里都是在引用佛经。那我们从他所引用的这个佛经来看，其实都是阿含经，都是阿含经，没有引用大圣经典啊。 那谈法义，瓜虎山里面所谈的法义，依导师来看，它是四圣地的次第来编排啊，苦、集、灭、道。好，这详细的话我们下次再谈。好，今天到这里。好，请合掌做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向佛陀圣像行三问逊礼。向授课法师问逊。
好，谢谢大家。